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5月16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人的责任，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约翰福音15章22节。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约翰福音15章22节。我再强调，拒绝福音不只是增加一条新的罪而已，还会加重所有其他的罪。你们这些听过福音的人，犯罪的后果要比其他没听过福音的人更大。当那些未蒙光照和无知的人犯罪时，他们的良心不会责备他们。无知者犯罪，没有像明白真理者犯罪的罪责那样严重。你从前偷窃过吗？那是够糟了。但是如果你在听过福音之后仍然继续偷窃，那你就真的是一个贼了。在你听闻福音之前说过谎吗？说谎的人必在硫磺火湖里有份。但是如果听过了福音的这个警告之后还继续说谎，那么似乎地狱之火都该被煽旺起来，以七倍的烈焰来焚烧他的灵魂了。因无知而犯罪的人尚有一点点借口，但是违背了光明和知识而犯罪的人就是在放肆的犯罪了。在律法之下，这种罪行是没有办法赎罪的。故意的犯罪不在律法赎罪的范围之内。然而感谢神，基督连这样的罪也都帮人赎了。凡信的人尽管有罪仍将得救。啊，我恳求你们千万要记住，不信的罪会加重所有其他的罪。他就像耶罗波安一样，圣经记载耶罗波安他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所以不信本身就是一种罪，并且还会导致一切其他的罪。不信就是你手中的那一把锉刀，你会用来把斧头、犁片和刀剑磨砺好起来反抗至高者。你对基督的不信越深，你对他的认识越多，拒绝的时间越久，那么你的罪恶就会越加深重。这是神的真理，是一个必须要说出来的真理。虽然我们内心带着多少勉强和呻吟，唉，想到我要把这样的信息传达给你们，我的心极其沉重。对你们说，对你们这些人说，若有哪一群人是这段经文最直接针对的，那就是你们了。哦，我必须要对你们传达这样的讯息， 是对着你们说，因为天底下若有一群人是我今天的经文所适用的对象，那就是你们。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族人比其他人担负更多责任的话，那就是你们自己。当然，也有其他人与你们相同，他们也听到了如此忠心而恳切的讲道。但是当神在审判之日要对你我施行审判的时候，我可以说，我已经尽一切所能，忠实地向你们的灵魂提出过警戒了。我在这个讲坛上从来未曾为了炫耀自己的智慧，用艰涩的话语或者专业的术语来对你们讲道。我一向都是明白清楚地向你们说话。据我所知，从我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没有一字一句是你们任何一个人所不能明白的。你们所听到的是简单的福音。我并非冷冷地站在这里对你们讲道。我可以说，每当我走上了这个阶梯时，主的重担就压在我身上。因为我的心是沉重的，我里面的灵是火热的。即使我有时讲道会软弱无力，语言笨拙，甚至不够得体，但是我从来未曾欠缺真心。我整个人都在对你们说话。如果我可以翻遍天地来寻找一句能够使你归向救主的话语，那么我早就已经这么做了。我没有回避责备你们，我也从来不拐弯抹角。我已经向这个世代说过了他的罪恶，也向你们讲过你们的罪孽。我没有软化圣经来迎合世人的肉体口味。我说到定罪的时候，就是照神所说的定罪。我并没有将它美化，而说成为谴责。我没有婉转修饰，也没有试图掩盖或隐藏真理，而是在神的面前努力对着每个人的良心，用恳切而有力的态度，用直白而坦率的言辞，透过认真诚实的侍奉来推荐并传扬福音。我没有隐瞒荣耀的恩典教义，尽管我宣扬这些教义会被十字架的仇敌称为反律法主义者。我也不畏惧传讲人的严肃责任，即使会被另外一群人诽谤我是亚米念主义者。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自夸，而是要责备你们。如果你们拒绝这福音，那么你们的罪就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更大。弃绝基督的人，神加倍的愤怒将必降在他身上。因此才说，人的罪会因为拒绝基督而加重。现在来到第三点，我们来谈一谈基督福音的传讲使得那些听见却拒绝他的人再无任何借口。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一件斗篷根本无法遮盖罪恶，因为有一只能够洞察一切的眼睛可以将它看穿。在神愤怒的暴风雨降临那日，斗篷根本毫无遮蔽的用处。但是人类却总是喜欢斗篷。在寒冷下雨的日子，我们看到人会尽可能地将他们的披风外衣裹得紧紧的。如果没有遮蔽之物，也无处可躲，他们至少还因着有那件衣服而感到一点安慰。你们也是如此，你们会竭尽所能地为自己的罪找借口。而当良心刺痛你时，你就设法找一个借口来治疗这个伤口。甚至在审判的那一日，虽然这种借口的斗篷很难遮盖住任何的罪， 你还是会聊胜于无的，想找一些借口来掩饰。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那旅人在风雨中没有遮蔽的东西，失去了昔日可以保护他的衣物，现在只能够暴露在暴风雨之中。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罪一旦被发现、被察觉和被揭露，你们就将无法辩驳，没有任何借口可以遮掩你们的罪孽。现在让我来指出，当福音被忠实地传讲出来时，他如何除去一切遮掩罪恶的借口。首先，一个人可能会说，当我犯下这样和那样的罪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但现在你已经不能这么说了。神已经透过他的律法，严肃地告诉你什么是错的。圣经里有十诫，有我们主的教导，详细地解释了诫命。他也告诉我们不可奸淫这条古老的律法，也禁止一切好色与邪恶的目光这一类的罪。如果有一个印度士兵犯了罪，或许他还能够有借口。我不怀疑他的良心或许会提醒他犯了罪，但是他宗教的圣书却教导他可以那样做，因此他就有了借口的斗篷。如果一个穆斯林教徒犯了淫乱罪，我也不怀疑他的良心或许会责备他，但是他的圣书却给了他自由。但是你们声称相信圣经，你们的家里也都有圣经，你们的大街小巷都有传教士在宣讲圣经，因此当你们犯罪时，律法的宣告就张贴在墙上，就在你们的眼前。你们故意违反了一条来自天上并传到你们身上众所周知的律法。可能还有人会说，当我犯罪时，我不知道惩罚会是这么严重啊。但是这个借口也已经被福音夺去了，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告诉过你，不是也天天对你说，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人将会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吗？他不是也说过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吗？他自己不是宣告过恶人将被不灭之火焚烧吗？难道他没有对你们说过，有一个地方，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吗？而且福音的传道人也都曾经告诉过你们这些了。你们已经犯了罪，虽然知道会因此而灭亡，你们喝下那致命的毒药，并非认为它是无害的。你们明明知道那杯中每一滴水都滚烫得好像毁灭之火，但是还是举起杯来将它一干而尽。你们睁着眼睛毁灭了自己的灵魂，你们像个傻子走向刑架，像只牛被牵到屠宰场，更像羊羔舔着屠夫的刀口毫无警觉。因此在这件事上，你们毫无借口可言。或许你们有些人会说，哦，我承认我有听过福音，也知道自己犯错了，但我不知道必须怎么做才能够得救啊。你们当中有谁能够提出这样的借口呢？我想不会有人敢厚颜无耻地这么做，因为相信的就必得生命，这句话每天都在你的耳边传讲。你们当中许多人，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或者五十年来，一直都在听福音，你还敢说我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吗？ 你们有许多人从小就已经听过福音了，耶稣的名字与摇篮曲交织在一起，你们一边吸取着母乳，一边也在吸取着圣洁的福音。但尽管如此，你们却从未寻求过基督。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唉，当知识不被善用时，那就成了愤怒了。愤怒，愤怒到极限，要加在那明知又要故犯的人身上。我也听过有人说，我有听过福音，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好榜样啊。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这么说，而且这话也有一部分真实。但是对于你们当中另外一些人而言，我可以说它就是一个谎言的借口。啊，人啊，你们总喜欢谈论基督徒的矛盾之处。你们说，他们过的生活与信仰不符。唉，这话说的还相当正确。但是你认识的一位基督徒，他的品格令你不得不敬佩，你还记得他吗？就是那一位将你生下来的母亲。直到今日，他一直是你所面临的困难。你原本可能可以很轻易地拒绝福音，但是你母亲的榜样就在你的眼前，使你无法抗拒她真实的见证。你是否能够记得，在你开始有记忆的时候，你在清晨睁开双眼就看到母亲慈爱的脸庞在看着你，你发现她眼中泛着泪水，并且听到她说，神啊，请祝福我的孩子，愿他称颂救赎主为有福的。你记得父亲时常责骂你，但是母亲却很少责备，反而常用爱的语气来劝你。回想一下，他曾经把你带到楼上的小房间，搂着你的脖子，把你献给上帝，并且祈求神能够保守你的童年平安健康。你还记得他写给你的信吗？当你离开父母的庇护去国外求学时，他在你的书上写下了你的名字。当他听说你开始沉溺于欢乐，并与不敬神的人厮混在一起时，他曾在信中表达了悲伤。还记得上一次你离开他时，他紧紧地握住你的手，看着你的那种悲伤而不舍的表情吗？还记得他叮咛你说，孩子，如果你走在罪恶的道路上，你就会使我带着忧伤的白发进入坟墓啊。你知道他所说的话并非虚假，而是诚挚真诚的。你可以嘲笑传道人，你可以说那是他的事，但你不能嘲笑你的母亲。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常常得要忍受你的坏脾气，忍受你的粗鲁行为，因为他拥有温柔的灵魂，几乎善良的不像是这世上的人，而你还记得这些。他临终时，你不在身边，因为你不能够及时赶回来。但是他对身边的朋友说，我只有一个心愿，若能够实现，我就可以安然离世了。哦，但愿我能够看见我的儿女走在真理中。现在我担心如此的榜样，会使你没有斗篷可以遮掩你的邪恶。如果你在那之后还犯了罪，那么你的祸害所要承受的重担将是多么的可怕呀。但是你们有些人会说，我又没有那样的母亲。你人生的第一间学校是街头，第一个榜样是会骂脏话的父亲。 那么我的朋友，请你要记住，有一个完美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你虽然不曾亲眼见过他，但是却曾经读过他的事迹。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是一个完美的人，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罪，在他口中也找不到诡诈。如果你从未在任何地方看过配得身份的基督徒，那么你可以在基督的身上看得到。当你冒险以此作为借口的时候，请记住，你是凭借一个谎言在冒险，因为基督的榜样、基督的作为以及基督的话语，早就已经使你对自己的罪无可推诿，毫无借口。啊，我想，我又听到了另外一个借口说，我的确拥有许多福音的优势，但是他们从未真正触动我的良心，让我有所感动。但是我想你们当中很少人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有些人会说，是的，我有听过传道人的讲道，但是他的话从来未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年轻人啊，以及在座所有的各位，在审判日的那天，我恐怕要做见证人，说你们的借口不真实，因为刚才有人的良心已经被感动了。我不是看到你们当中有人眼睛里泛着悔改的泪水吗？我相信那确实是悔改的泪水。不，你们并非从未被福音感动过，你们现在年纪大了，内心比较不容易被触动，但是也不总是如此。你们年轻时曾经很容易受到感动，但要记得，如果你至今仍然坚持拒绝福音的话，你年轻时的罪将会使你的骨头腐坏。就算你的老心已经变得刚硬，但是你仍然没有借口。你曾经有所感受，即使是现在，你也会有不禁感动的时候。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一想到自己的罪，就几乎坐立难安。有些人几乎发誓，今天就要寻求神。而第一件事情就是上楼，进入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来寻求主的面。啊，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个人对一位牧师说，能够看见那么多人流泪，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但牧师回答说，不，我来告诉你一件更奇妙的事，那就是有那么多人一走出教堂的门口，就把刚才他们哭泣的原因全都忘了。而你们也会像这样。然而，即使你这么做了，你还是会记得，你并不是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催逼。你会记得，就在今天，神好像在你的人生道路上摆了一道障碍，挖了一条深沟，并且立了一个警告牌，要对你说，请注意，当心，当心，要当心。你正在疯狂地冲向罪恶的道路。今天，我来到你们的面前，奉上帝的名对你们说，停，停下，停一停。主这样说，要省察你们的道路，为何要死亡呢？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现在，如果你仍然要推开这个警告，那也只能如此了。如果你熄灭这些微弱的火星，如果你要扑灭这一把刚刚在心中点燃的火炬，那也只能如此了。你的血要归到你自己头上，你的罪也全都记在你自己身上。最后第四点，我还有一件事要做， 而这是极其可怕的事，因为我仿佛必须戴上黑帽，担任法官的角色，宣布定罪的判决。对那些一生拒绝基督，死的时候仍不悔改的人而言，只有一个最可怕的结局，他们将要彻底毁灭。惩罚有不同的程度，但是最高程度的惩罚乃是给那些拒绝基督的人。我敢说你一定读过这段经文，提到淫乱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都有他们的份。你以为他们要与谁一同承受呢？就是与不信的人。仿佛地狱最初就是为不信的人所预备的，仿佛那无底洞不是为淫乱的人、咒骂的人和醉酒的人，而是给那些鄙视基督的人所挖掘的。因为那是头号的罪，是根本的恶，而且人要因此被定罪。其他的罪都跟在后面，而这个罪将首先接受审判。尚未悔改的听众啊，我暂且假设一下，你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死的时候也仍未悔改。如今，你与那些哭泣、哀嚎、咬牙切齿的人在一起等待审判。哦，到那时候，你将感到何等的可怕！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亲爱的听众们，这将成为你们的结局吗？这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吗？我祈求，但愿不会如此。但愿圣灵现在就迫使你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太过邪恶而不会屈服，除非圣灵强迫你。但我对你仍存着希望。如果你想要得救，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因为经上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主耶稣为了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仰望他就得生命。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